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6号星期二，以下是国际新闻。澳大利亚新任国防部长达顿在接受澳大利亚媒体采访的时候说，澳大利亚将会继续与美国等五眼联盟国家以及日本和印度等四方盟友进行密切的合作，也都维持亚太地区的和平。不过这位被视为对华鹰派的人物同时都说要与中国合作。在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上个星期内阁改组当中，从内政部长转为是国防部长的达顿，4月4号接受澳大利亚天空新闻的采访的时候，对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将他描述为对华鹰派作出回应，说这个只有一半是正确的。达顿说，澳大利亚一直与美国进行非常密切的合作，因为他们是澳大利亚最重要的盟友，但是澳大利亚不是以敌对的方式这样做，澳大利亚这样做是为了保护自己的主权和国家利益。澳大利亚不支持港口军事化，亦都不支持任何的其他国家试图通过网络或者其他方式在这里施加影响力。澳大利亚不想在我们的地区看到冲突。他在采访当中说，澳大利亚将会继续与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新西兰这些五眼联盟的国家以及四方框架当中的日本和印度进行密切的合作，维护该地区的和平。不过达顿在星期日的采访当中说，澳大利亚也都需要与中国合作。他说澳大利亚将会继续与好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密切合作，因为在很多层面上这个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菲律宾就中国大批渔船滞留在他们的专属经济区的立场出现缓和。菲律宾总统发言人星期二说，杜特尔特总统致力于和平解决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外交争端。在此之前，杜特尔特政府的部长和军方将领连日以来对大批中国船只出现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进行了强烈的谴责。杜特尔特的发言人罗克宣读了杜特尔特的一份声明，声明说他们将会继续通过外交渠道与和平的手段解决有关朱利安·费利佩，亦称是中国称为的牛轭礁的问题。亦都在星期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中国渔船在中国有主权的海域捕鱼避风合理合法，赵立坚要菲律宾立即停止无端的炒作，避免造成负面影响。约旦国王阿卜杜拉和他的同父异母弟弟哈姆扎亲王之间的紧张关系似乎有所缓和。几日前，亲王哈姆扎被控参与企图破坏王国稳定的阴谋。在两个人矛盾看来可能降温之前，阿卜杜拉的叔父哈桑与哈姆扎星期一会面。这次调停活动在哈桑位于约旦宫廷的府邸里面举行，参加调停的还有哈姆扎的弟弟哈希姆和他们的三位的堂亲。哈姆扎后来发表了一份声明，这位亲王说，有鉴于过去两日来的事态发展，他将自己交予国王陛下处置。他还说他将会继续忠于国王和约旦的宪法。美国总统拜登希望提高企业所得税，以帮助支付他提议的$23,000亿基础设施开支方案。不过美国几十家最大和最有名的公司目前都是以合法的方式免交任何联邦税。拜登说他希望将企业所得税的税率从 21% 提高到 28%。 2017年拜登的前任特朗普将企业所得税率从 35% 降到了 21%。 在星期一，美国财政部部长耶伦呼吁制定全球最低企业税率。他在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发表的演讲当中说，这种最低的税率将会适用于跨国公司，无论它的总部是位于哪里，以防止各国通过降低税率的方式争抢公司的生意。他说，竞争性不单止关系到总部位于美国的公司在全球拼购的投标当中和其他公司相比境况是怎样，它关系到确保政府能够有稳定的税收的制度，可以筹集足够的收入投资在基本公共产品，并且应对危机，而且所有公民公平分摊为政府出资的负担。国会共和党议员已经在批评民主党新总统拜登提出的基础设施方案，他们说拜登的计划成本过大，而且他的基础设施定义远远偏离了传统的修路建桥的范围。这项计划希望为民主党自由派人士支持的其他项目出资，包括制造业的投资、育儿服务和提高关键家庭护理人员的薪金。由于新冠病毒疫情，白宫被迫连续第二年取消了白宫复活节的滚彩蛋的活动。不过这个并没有阻止总统拜登向这个传统的节日活动作出一番的表示。拜登总统星期一在白宫发表了短暂的讲话纪念这个节日。 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和复活节套就站在他的身边。复活节套是由总统的军事助理空军宗教布兰登韦斯特林扮演的。拜登说他们盼望着明年白宫将会重新响起季节的欢呼，重新会有复活节的滚彩蛋活动，上帝保佑。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阿拉斯加惨败之后力挽狂澜，中国外交动作频繁，意欲为何呢？在结束对中东六日六国旋风式访问之后，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这个星期继续邀请东盟四个国家的外长到福建举行会谈，在上个周末都安排了同南韩外长会面。在美中阿拉斯加会谈之后，中国这些密集外交动作引起很多的关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分析人士表示，阿拉斯加会谈的惨败后，中国试图巩固全球外交活动，目的是要削弱美国抗衡中国的联盟。东南亚国家自然亦都是这个活动的一个部分，尤其是其中受美国影响较多的东盟成员。在中国的邀访之下，新加坡外长维文、马来西亚外长希沙姆丁、印尼外长马尔苏迪以及是菲律宾外长洛钦，在这个星期分别在福建南平和中国外长王毅举行会谈。在东盟外长的会谈之后，还有南韩的外交部长郑义溶等。这些外交会谈是其中一些国家和中国还有争端的背景之下进行。就在这个星期，马尼拉亦都为200多艘中国民船在菲律宾宣示主权的韦特深礁水域集结活动向北京提出抗议。马尼拉公布星期三在一个独家报道当中表示，一份来自西菲律宾海国家工作小组的文件以及是几张的照片显示，220艘被认为是由中国民兵操作的船只并且并未有在菲律宾向中国的抗议之后离开韦特深礁，而是散布在更加广的水域，明显是在从事类似海洋巡逻的活动。不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对此表示，当前南中国海局势总体稳定，韦特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向来是中国渔船的重要避风点，中国渔船在附近的海域避风完全是正常的之举。菲律宾国家安全顾问埃斯佩伦星期三在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通话的时候表示，两人讨论对中国在南中国海争议水域的活动表示共同的担忧。沙利文说，美国将会同盟友菲律宾疫情维护以规则以及是为基础的国际海运秩序，亦都重申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在南中国海的适用性。而此外，最近中国通过的海警法亦都引起了周边国家担忧和不安。印尼和日本在3月30号举行外长防长二加二会谈。共同社的报道说，考虑到东中国海及南中国海的中国动向，日本对印尼对于以力量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尝试共享了严重关切。分析人士认为，在王毅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国安顾问沙利文在阿拉斯加剑拔弩张的会谈之后，中国的密集外交动作和美中大国竞争不无关系。针对王毅和东盟外长的会谈，前美国驻香港总领事杨苏帝对美国之音表示，对那些需要经济和贸易的人来说，他们会和中国做这些事情，因为他是主要的生产者，也是主要的投资者。但是那些和友谊有些不同，意思就是说，在这些国家里面有大多数人对中国以及他们的意图怀有疑虑。华盛顿智库史丁生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孙允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大家可以从多个角度来理解中国和东盟外长的接触。首先，在阿拉斯加的惨败之后，中国就一直试图巩固它的全球外交，较多的目标是要削弱美国抗衡中国的联盟，东南亚是该个活动的一部分。其次，今年是中国东盟对话伙伴关系30周年，缅甸本来是应该是主办国，但是现时甚至缅甸政府的合法性都成为问题。如果这个关键年 規劃呢啲嘅關係係一個主要嘅問題，尤其係南中國海行為準則，亦都不太可能提供幾多嘅希望。再嚟就係其他嘅地區問題上面，包括中國迫切想要東盟加大對緬甸問題嘅外交努力，以及係南中國海同湄公河呢啲有摩擦嘅議題上面，盡可能讓關係順利並且係減少問題。如果中國嘅目標係咁樣，咁樣東盟個別嘅國家各自又想要達到乜嘢嘅目的？孫運對美國之音話：對呢幾位嘅東盟國家部長嚟講，經濟復原係佢哋喺議程當中排序最高嘅主題。中國將會好樂意提供佢哋能力所及嘅嘢。要注意嘅就係呢四個國家係東南亞四個海洋國家，傳統上東南亞嘅海洋國家被視為係美國嘅影響力範圍。至於中國緊接落嚟係會有啲乜嘢嘅做法，能夠成功咁達到佢所講嘅削弱美國抗中聯盟目的，孫永話問題在於中國想要響乜嘢嘅目標上面達到成功，完全係取代美國，呢個係不太可能。不過要強化佢哋嘅影響力存在，並且動搖嗰啲嘅國家，呢個係絕對係如此。中國對東南亞以及中東有一貫嘅有目的嘅策略。大家是經常好奇的，就是美國是否亦都有呢種嘅策略。台灣淡江大學東協研究中心主任林若玲係表示，在美中全球競爭戰略之下，兩國在政治、經濟及軍事所有層面競逐，中國和東盟外長的接觸自然是以中國本身的國家利益為優先考量。東盟國家亦都會將美中競爭是看在眼裡，各自有各自的利益考量。他還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去年完成的協議以及新冠疫情之後的經濟復甦都是中國和東盟外長會談的重點。中國會希望在這些東南亞國家有更好的交往，並且避免一些潛在的衝突。不過他就認為這些衝突並不容易解決，例如是越南和中國的民船糾紛，菲律賓認為對南中國海的島礁的主權亦都受到中國的迫害等等。有一個團結的態勢，這十個東盟國家未有辦法好像他們經常所說的東盟是一體，是一體的，是團結的，事實上完全不是這樣。他還說東盟內部國家之間的關係錯綜複雜，譬如是菲律賓和馬來西亞有沙巴的民族和主權爭斷，泰國、緬甸亦都有邊界的爭議，個別國家在不同的國家利益考量之下各自維持和美中兩個大國的關係，老挝和柬埔寨和中国较为亲近，而海洋国家譬如是菲律宾、新加坡和越南等则是和美国关系较为密切。对于在阿拉斯加美中高层会谈之后，中国就立即拉拢东盟四国，林若明认为对这些的东盟国家来讲，虽然他们对美中竞争更加激烈或者是感到不安，但是他们早已经习惯在两大强权之间采取避险的策略，除了缅甸、老挝以及柬埔寨依附中国比较明显之外，其他的国家多半是在两强之间的摇摆，不一定亲中或者是亲美，而是针对不同的议题采取不同的做法，极大化自己的利益，极小化他们的安全威胁。譬如在新冠肺炎疫苗的议题上面就接受中国的帮助，但是在其他议题上面就不一定同中国的立场一致。中国外交部表示，王毅同马来西亚外长希沙姆丁在星期五的会谈之后，双方发布共识，确认在一带一路建设、新冠疫苗以及是抗疫、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生效实施、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磋商，以及是支持多边主义、反对外来干涉等等的议题上面合作。希沙姆丁还说，马来西亚和中国是一加一，而两日之前在和新加坡外长维文的会谈当中，双方共建一带一路，推动有关协议早日生效，疫苗以及健康码是相呼应，反对疫苗民族主义，中国支持东盟不干涉内政原则，以东盟方式为推动缅甸局势是止乱回稳亦都是主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星期五的例行记者会上面就说，王毅和东盟外长的会谈体现了中方和东南亚邻国经常往来越走越亲的深厚情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三月中，韩裔传媒人朴艾林与前温哥华市长 羅品遜喜結連理，婚禮地點選在溫哥華著名的史丹利公園，他們在加拿大最古老的一棵楓樹下舉行婚禮的照片還上了美國時尚雜誌。加拿大針對亞裔歧視事件急增，平權人士呼籲正視現實與改變。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劉潤賢發自加拿大報導。但是隨即朴艾琳收到了排山倒海的歧視羞辱性留言，有人稱這個是黃熱病，有人直接攻擊亞裔女性放蕩不一而足。朴艾琳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候表示，雖然事前兩個人亦都預料到會有一些負面的評價，但是並沒有想到數量這麼多，如此赤裸裸。他說本來以為這個時段針對亞裔的仇恨事件增長會令到大眾意識到這個問題，怎知沒想到這些人卻藉此表現出對女性的歧視和對亞裔的偏見。在加拿大過去一年新冠疫情期間，朴艾琳遭遇的針對亞裔的歧視絕不是一個個案。加拿大華人平權會多倫多分會上個禮拜發布一份報告，公布了他們在大疫情期間設立的仇恨亞裔事件報告網站得到的數據。數據顯示過去一年網站總共收到了1150份遭遇歧視和仇恨的個案報告，而仇視亞裔事件主要發生在溫哥華所在的 BC 省有 44%， 和多倫多所在的安大略省四成，當中近11%屬於暴力襲擊事件，其中包括了吐口水、語言歧視、遭拒絕服務等等。而受到攻擊的亞裔當中，六成都是女性。報告說加拿大的亞裔社區不單止受到新冠疫情帶來的經濟健康威脅，還遭遇到持續的種族主義歧視。同時溫哥華警方的報告顯示，過去一年針對亞裔的仇視報案比之前一年上升了7倍。加拿大人權委員會首席專員瑪麗克魯迪南迪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平權會這份報告非常及時，我們需要這些訊息也都應對針對亞裔的種族主義。他還說種族主義在加拿大沒有容身之地，只要有一個人不安全，所有人都不安全，我們堅定地和亞裔站在一起。他還承諾說，作為加拿大人權監察機構人權委員會將會一直向政府呼籲採取具體行動，並且和不同機構合作制止針對亞裔的歧視。在美國佐治亞發生連續槍擊案受害者包括6名亞裔女性的事件發生之後，加拿大各大城市的亞裔平權機構迅速組織起來，已經連續2個星期的週末在多倫多、蒙特利爾、溫哥華等城市舉行大遊行，主旨就是抗議針對亞裔仇恨事件，呼籲政府重視新冠大疫情期間針對亞裔的暴力、仇恨、歧視事件不斷上升的狀況，並制定具體政策來到改善。上個星期六，多倫多近10個公民平權機構在市政府門前舉行大型集會，儘管落住細細的雨，在集會開始前還收到威脅訊息，依然有幾千人出席。組織者機構之一加拿大亞裔勞工聯盟的主席辛偉良在接受美國之音訪問時表示，希望藉此提高政府的意識，對一線的亞裔勞工做好保護，譬如食品業、服務業和醫護等。而在政界，新民主黨眾議員關惠晶在會議上提出，在加拿大國家反種族主義策略中應該加入專門反對亞裔種族歧視的策略和援助政策。加拿大總理杜魯多對此立即表示贊同，還表示過去幾個月以來看到了反亞裔種族主義事件上升，令人震驚，不可以接受，並稱會繼續直接具體地支持面對仇恨的亞裔加拿大人。針對這份報告提供的情況，平權會向政府提出了幾項建議，包括各級政府立即制定基於社區和特定文化背景的策略，防止散播有關加拿大亞裔的錯誤信息，有針對性地加強對最弱勢群體的保護，譬如老人、英語非母語者以及女性，以及保護一線工作的亞裔員工權益等。加拿大人權委員會首席專員藍迪表示，這些建議都非常好，非常具體，是方向性的第一步。他說所有加拿大人都應該站出來針對種族主義發聲，系統性的種族主義需要系統性的應對措施，無論是聯邦還是省市一級政府都有責任去應對種族主義，直到建成一個完全多元的社會。朴艾琳對美國之音說，最初遭受歧視和羞辱的時候他選擇了沉默，但是亞特蘭大槍擊案令到他覺得必須站出來發出聲音，希望這個是對話的開始。 佢話：亞特蘭大槍擊案之後，我熱愛嘅亞裔社區覺醒啦，呢個係我從來都冇見到過噶。我唔希望直到等到有人死咗，大家先至關心我哋。我希望大眾仍然生存嘅時候就關注我哋，希望整個社會都能夠傾聽我哋嘅痛苦，唔好覺得被冒犯。新偉全表示，亞裔社區唔似黑人社區或者其他少數族裔，面對騷擾、歧視或攻擊，會選擇沉默息事寧人，或者係揾個藉口話呢個只係個案，而唔係直接點名呢個係針對亞裔嘅歧視。佢希望呢次嘅大規模抗議行動能夠喚醒大家對歧視亞裔事件嘅意識，讓政府承擔起責任。佢仲強調，我哋需要同其他族裔團結起嚟，比如黑人、原住民社區互相支持、互相保護。呢個問題涉及到你係支持人人平等，定係中意把人分成唔同嘅階層？如果你支持後者，咁好可能係今日你仲喺度嘲笑緊黑人，聽日卻因為亞裔身份而遭到暴力襲擊。在平權會亞裔遭受歧視事件的年度報告中，針對亞裔女性的攻擊比針對男性高出兩成。加拿大女性平權活動人士製片人李敏淑女士表示，亞裔女性在這場針對性歧視浪潮中受到了種族歧視和性別歧視的雙重壓力。李敏淑說，這段時間亞裔女性尤其遭受到更大的歧視和不公正待遇，諷刺是正是亞裔女性成為擔當起疫情期間的經濟主力，在疫情期間必須工作的一線工作人員，譬如超市和其他服務業，還有醫護老人員的護理當中，亞裔女性的比例就很高了。加拿大統計局2016年的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大城市當中超過一半的護理工作者都是亞裔，其中女性佔了六成。有分析人士說，更加深一層的原因就是多年來北美社會文化中，亞裔女性遭到了物化，被視為是異國情調、性幻想的對象。朴艾林指出，當亞特蘭大槍擊案發生之後，一位警長公開說疑犯有性癮，要抵禦誘惑，所以要消除那些地方。他非常直接地將矛頭指向亞裔經濟的水浴中心以及裡面工作的女性。李敏淑認為，現在是時候指出針對亞裔女性的系統性歧視及貶低亞裔原住民和黑人女性是不可以容忍的，亦都是時候呼籲變革，為女性建立更加安全的社區，讓她們在工作時候不會感受到恐懼和遭遇歧視。疫情開始之初，針對亞裔的歧視仇視行為就有所增加，加拿大城市裡面唐人街的建築物、石獅子、寺廟等都遭到過塗鴉，但華裔平權活動人士對此並不驚訝。他們介紹說，加拿大社會對亞裔的歧視一直都存在，歷史上加拿大曾經推出過專門針對華裔的人頭稅排華法案，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將日裔人士集中關在集中營，甚至2003年沙士期間針對亞裔的歧視亦都有抬頭。去年夏天，加拿大社會爆發了大規模的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議遊行，也都引發了加拿大是否存在著系統性種族歧視的大討論。亞裔活動人士表示，加拿大當然存在著系統性的種族歧視，它不單止是針對黑人，也都針對亞裔。而幾年前曾經有一項調查顯示，在申請職位時候同等條件下，如果你有一個華裔的姓氏，得到面試的機會比白人姓氏的申請者會減少了 35%， 而加拿大的華裔生活在貧困線之下的比例比白人社區多出近一倍。根據2016年加拿大人口普查數據，韓裔、阿拉伯裔和西亞裔加拿大人中貧困人口比例是 27% 到 32%，華裔和黑人當中這個數字是 19.5%， 而白人社區這個數字低過 10%。 在採訪中，新偉良仲直接指出，華裔應該放棄所謂的冒犯少數族裔迷思，面對我們的真實處境。從上個世紀60年代就有人提出了冒犯少數族裔這個概念，亞裔被描繪為經濟上成功、有意願融入主流社會、遵守法紀、不製造麻煩、重視教育、家庭穩定的族群。但近幾年來，很多社會學者和平權活動人士都指出，所謂的冒犯少數族裔是不真實的，甚至是一個陷阱。新偉全分析說，冒犯少數族裔迷思一方面以少數成功的亞裔替代了整個亞裔群體，來到證明加拿大沒有系統性種族歧視，而另一方面以這部分亞裔為藉口，拒絕對少數族裔的真正需求做出改善。再有，這種分化很大程度上造成亞裔和其他少數族裔之間的矛盾，從而轉移了根本性的問題。亞裔的涵蓋範圍非常廣泛，他們的經濟地位和社會境遇更加是千差萬變，主流社會或許根本 分唔清，亦都唔了解當中嘅區別。但活動人士指出，亞裔自己係應該有更加清晰嘅認知。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劉潤賢發自加拿大嘅報導。世衛組織嘅武漢新冠病毒起源報告經過一再拖延，終於喺上個禮拜二公諸於世。在新冠病毒起源问题上极为敏感的中国政府对调查结论进行种种干预，甚至将世卫组织的独立调查变成了中国和世卫组织联合进行的一项研究项目，所以这份报告在发表之前亦都必须得到中方的同意。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发自华盛顿报道。
不难理解，报告的结论基本符合外界预期，但是留下了很多未能解答的疑问。为什么中国政府严控疫情源头的调查？中国当局公布的武汉病例为什么与国际公认的数字有如此大的落差？中国疫苗为什么至今未有获得世卫组织的批准？中国防疫的体制优势能否是笑到最后？旅美学者独立视频人余平评论，疫情已经过去了一年多，中国政府对调查又持敏感态度，现时再去追溯疫情的源头不太现实，亦都并非当务之急。余平引用伊波拉疫情为例子，认为疫情爆发之后，中国政府在防疫当中是否履行国际义务，如何敦促中国在今后正视自己的国际角色亦是法律责任，会是更重要的议题。余平说，2014年伊波拉在基内亚非洲多个国家爆发的时候，当时是3月23号爆发的第一宗的时候，世界卫生组织就第一时间予以关注。世界卫生组织在这几个国家是具有常设的机构，当然在中国亦都是有常设的机构，但是在一个星期以内，国际卫生组织就已经派了第一个医疗队是进去，而且在两到三个星期之后，疫情就开始得到了缓和。这些都是因为当地国家遵守了世界卫生组织的规则，特别是在2005年世界卫生组织吸取了中国 SARS 疫情的教训之后所颁布的国际卫生规则。这个规则里面要求所有的国家都是一体的，要去对疫情不能够隐瞒，而且主张国际合作。中国在这一点上面第一时间他们并未有这样做。大家要注意，当世界卫生组织规则里面的要求并不是说你要将你知道的疫情报告给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其他的国家，他的要求是即使你不知道什么的情况亦都应该是及时报道，因为这个国际合作才能够起到作用，因为不是所有的国家单独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它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但是中国显然并未有遵守这项的规则，现时问题出了最后调查的版本变成了研究的版本，它是觉得这个更加是荒唐。联合国卫生组织要求的是各国有义务要配合遵守，要同联合国国际卫生组织这些常设机构进行合作，它不是一个善意的配合，而是法律上的义务。这个亦都是为什么有些国际法律专家认为中国应该是受到国际法的追究，甚至有人提出要将中国诉诸于联合国常设法院，去追究他们违反国际责任的这一个的国际法责任。独立学者视频人吴强认为，中国政府隐瞒真实的武汉新冠死亡人数并不令人意外，中国式统计没有真实的数字，这个背后是中国过去70年以来的系统性腐败，同时亦都是武汉新冠病毒爆发的真正原因。吴强表示，他是复核了一下，去年有1000万武汉人可能是疾病发生之后的900万，但是现时按照1000万人来计算的话，6.7% 的抗体就是假设他们都感染过，就是有75万人曾经感染过。保守地如果按照 4% 的死亡率来计算，这样武汉当时应该是至少有3万人死亡，但是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是这个数字的1/5、1/6，仅仅是这样这个的相对的比较客观的按照抗体来统计的，他们就能够发现中国自己官方的公布的死亡数字已是这样一个比较保守的科学计算出来的死亡有巨大的落差。这样他是相信在过去的一年很多的统计当中，这种统计上的故意隐瞒和中国过去70多年以来无论是三年饥荒期间的死亡，还是经济增长的数字， 或者是说各地的各种灾害，包括一个公共交通事故死亡人数的10个人还是30个人以内，可能都有巨大的水分以及误差，这个已经是系统性的一种隐瞒。他是愿意将它称之为是系统性的腐败，一种数字的腐败或者是统计的腐败，而且这个腐败他相信亦都是病毒在中国爆发根本的一个原因，这个才是中国武汉新冠病毒爆发真正的原因，系统性的一种腐败。余平认为中国将去尚未完成实验程序的疫苗投入公众，既不科学亦都不负责任，何况中国在休克政策之下严格控制病毒的传播，从而缺乏判断疫苗是否有效的人群以及条件，中国的疫苗的科学性非常可疑。余平表示，中国在他的疫苗并未有得到第三期实验数据的情况底下，就急急忙忙地全民去打，这个决定了在科学上是很大的问题，这个亦都是为什么在世界各国有这么多的疫苗，据说有将近百种的疫苗在这里实验，但是美国和西方的国家以及是世界卫生组织只是批准了四种，到目前为止刚刚最后批准的是强生的一种，美国的两种辉瑞以及是麦当娜，英国的阿斯利康，这四种原因是于他们是第三期大规模的人群实验当中是印证过来，这个是安全性的需求，如果没有这一层的安全保障的话，是帮人去打接种是不负责任的做法。中国在去年疫情控制过程当中采取的举世无双的做法，这种做法他们是认为是一种休克做法，令到国家陷入了一下子的停顿状态，用物理的方法阻断传播，所以中国一下子亦都消灭了第三期大规模人群实验的条件。所以如果中国第三期试验都是在疫情比较严重的国家进行，比如说巴西或者是东南亚国家，这些数据到目前为止都不能够完全地印证这个疫苗非常有效。所以第一个问题，他们是要非常之明确，中国政府在这个时候大规模使用这个本身不科学，对于人群的不负责任，当然现时看来似乎有效，并未有多少人的感染，这个要注意。中国现时不具备识别有效无效性的条件，因为中国已经通过休克做法让全国是没有流行。吴强评论，在疫苗之前中国政府的围堵以及休克的制度性抗疫已经是过时，这种14世纪公共卫生抗疫方式不单止是耗费人力财力，而且亦都不能够有效地抵抗病毒的传播。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华盛顿报道。
就在国际社会加大力度谴责中共对新疆人权侵犯时，西藏流亡政府代表上星期三3月31日在纽约表示，习近平采取的消除西藏文化传统和同化藏人的激进措施，某种程度上就是种族灭绝政策。下面请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达赖喇嘛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代表欧朱次仁表示，藏人行政中央在试图和中国领导人合作解决西藏问题上是非常之有诚意，但是习近平以及他们在西藏的领导人去年5月推出西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条例，试图促进汉藏通婚，威胁西藏传统。他说促进这个并不是通常意义上面的，你知道中共怎样工作以及是怎样使用促进之类的字眼，他们为了完成任务落实政策可以使用所有的手段，因此通过这样做他们就想彻底抹走藏族传统以及藏族。欧朱次仁表示，去年9月北京再次实行了对藏传佛教的清洗政策，现时他们要所有的西藏喇嘛要他们写共产主义，写习近平有几咁伟大，毛泽东有几咁伟大，他们甚至去寺庙说你不应该崇拜佛陀以及是其他的东西，你应该崇拜毛泽东，崇拜习近平，因此这个是对佛教的清洗，通过这样做他们试图彻底摧毁藏传佛教。去年八月，习近平主持了中共中央西藏工作会议，提出了做好西藏工作的10个必须，包括必须要坚持中共领导，维护国家统一，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欧朱次仁表示， 現時中國正在加快對雙語教育政策實施速度，即使是在幼兒園、小學階段，藏語不單止不是主科，而且不是媒介，正在發生的藏族人民無法正確地學習自己的語言，這個是絕大多數藏人長者最大的擔憂，因為他們認為現時無法和子女進行適當的溝通。他還表示，這三個政策的目標是徹底消除和完全同化藏族人民。歐主持人還說，因此習近平採取的激進措施和政策是某種程度的種族滅絕，這個是他們正在做的事情。他還說，中共改造西藏民族成為社會主義民族的歷史任務仍然在密鑼緊鼓地進行，這個是一種變相的種族滅絕的政策。人權組織公民力量的副主席韓連潮說，這種政策很有欺騙性，通過經濟收買以及鎮壓兩手，使到中共對西藏的殖民基本是完成。韓連潮表示，中共下一步是改造藏傳佛教，使到它中國化，這個亦都是中共化，根本是改變藏傳佛教的教義以及精神，達到消除達賴喇嘛的影響，變相消滅宗教的目的。西藏流亡政府星期三舉行的紀念達賴喇嘛流亡62周年藏漢交流視頻會，十多位應邀漢人流亡者是多數見過是達賴喇嘛或者是訪問過流亡政府所在地特蘭薩拉。達賴喇嘛藏人行政中央駐美辦事處華人聯絡員慈誠加措表示，1959年3月31日是達賴喇嘛流亡踏入印度的第一日。慈誠加措表示，60年過去，藏人的語言文化未有從地球上消失，這個是因為62年來流亡藏人在尊者達賴喇嘛的指導之下保護了自己的文化，同時亦都讓世界看到藏人佛學文化當中的慈悲以及智慧的知識。他說，大吉嶺藏人難民定居點有一個自助中心，該處有幾個70多歲的老人都是裁縫，他去的时候他们正在在该处踩着缝纫机是做工作。作家丁日夫回忆了十多年前访问流亡藏人社区的情景。他说，介绍的人说这几位老人就是当年1959年达赖喇嘛出走的时候达赖喇嘛的卫队。丁日夫表示，当他们进入印度的时候，印度政府就要求他们交出武器。但是喇嘛就跟他们说，从此以后他们都是难民，他们必须要自己是养活自己。于是他们就放下武器，拿起了针线，在这里做干活，就养活自己。丁日夫仲表示，西藏流亡社区是世上上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全世界的政治流亡群体里面组织最为良好、最和平，但是亦都得到世界评价最高、持续时间最长的流亡群体。北京之春杂志荣誉主编胡平表示，62年的流亡成全了达赖喇嘛，使他成为了世纪性、世界性的人物，使到藏传佛教走向世界，并且使到西藏问题成为了国际问题。公民力量主席杨建利说，达赖喇嘛领导的藏人流亡史是创造了世界奇迹，他总结了三大贡献。第一，就是达赖喇嘛提出了一套解决民族冲突的原则，即是中间道路。第二，就保持了藏人文化以及宗教，将藏传佛教传遍世界，并且使到流亡政府居住地成为了世界新的佛教中心。第三，建立的流亡社区的民主制度。用胡平的说话来讲，达赖喇嘛完成了只是有达赖喇嘛才能够完成的工作，然后又留返给下一个没有达赖喇嘛亦都能够持续存在住的发展事业。达赖喇嘛藏人行政中央驻美代表欧朱次仁表示，他是希望中国领导人能够在为时已晚之前醒悟过来，意识到他们正在做的并不是为了是自由、为了所有人的福祉的解决方案，而是一个问题。韩连潮表示，去年习近平主持西藏工作会议，提出了西藏方略10个必须，从6个必须增加到10个，但是他注意到其中是删去了坚持对达赖喇嘛集团斗争的方针政策不动摇这一条。这个是否释放一个新的信号，还是一个新的阴谋，还是有待观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报道。
有國共歷史見證人之稱的中共黨史專家司馬路先生3月28日在紐約逝世。司馬路在1919年出生，享年102歲。紐約的親朋好友發出訊告，定4月7日在紐約法拉盛為他舉行追思儀式。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方冰發自紐約的報導。司馬路原名馬爾，中國江蘇海安人。他早年投身共產革命，1937年18歲加入中國共產黨，19歲任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圖書館館長，20歲做新華日報延安辦事處主任。黨內的殘酷政治鬥爭使得到司馬路逃離了中共，他說他曾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將國民黨支持的北韓義勇軍策動到共產黨，但是在國民黨進行追究的時候，周恩來就將這件事推得乾乾淨淨，說不認識這個人。司馬路因此得出結論，這個政治很可怕，你利用他之後很快就將你抹乾淨。司馬路在1943年退出中共，繼續爭取自由民主，又參加了民主同盟，創辦自由東方雜誌，組織中國人民黨。1949年中共建政逃離到香港，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是這樣說的。定居了香港之後，司馬路以賣文為生，憑著他對中共的了解和他在自由世界獲取資訊的便利，他出版了《鬥爭十八年中共黨史暨文獻精髓》，《霍秋八傳》，創辦《展望》雜誌。他說中共亦都承認他是中共元老王明和張國壽之外擁有中共原始資料最多的人。但小平復出後的文革後期，中共曾經向司馬路購買黨史資料。獨立撰稿人高佛林話，2011年他採訪當時92歲的司馬路時，司馬路說他在文革期間仿照中國大陸流行的毛主席語錄，在香港出版了一本劉主席語錄。劉主席就是劉少奇，是毛澤東在文革中打倒的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封面版式上盡量一模一樣。司馬路說在香港發行時大熱，他很得意，被因為英、法、日多種文字出版，為此他發了一筆財。高佛林是這樣說的。2004年司馬路在85歲的高齡的時候，就完成了近40萬字的回憶錄《中共歷史的見證》。司馬路先生的一生就是一部活的當代中國歷史。胡平說他非同尋常的經驗和閱歷，他多年積累的學識和眼光，還有他的高齡以及一位飽經滄桑者寵辱不驚的晚年心境，寫到他這一本回憶錄具有獨特、他人不可替代並且多方面的寶貴價值。司馬路表示，有人認為中國革命是農民的革命是很荒謬的。高佛林說司馬路在採訪中告訴他，中共對中國的農民是最少關心的，中國的領導層真正農民出身的最少，中共一向都歧視農民幹部，認為農民自私短見不可靠。中共領導人包括毛澤東在內一再說分散的小農經濟是資本主義復活的溫床，毛澤東還說嚴重問題就是教育農民。司馬路認為中國的土地改革就是一個大騙局，認為中共分了土地給農民，這塊地就屬於農民所有了，其實在農民手上還未有掂得熱的就變成了集體所有了。他認為中共咁著急將小農經濟去消滅，就講明他關心農民是假的。司馬路先生被人稱為當代中國政治人物的活字典。胡平說司馬路曾經講過，他一生人中一個特別的經歷就是他可能是見過當代中國政治人物最多的人，他很珍視這一點的。高佛林說他對共產黨、國民黨、民主黨派裡面的重要人物如數家珍，不理他跟這些人有多密切的接觸，他至少能夠講出印象。1984年司馬路移民美國，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之後，他偶遇50多年前一起投身抗日亦都在紐約的戈揚女士。我大病過兩次，當時經常照顧我的是戈揚，司馬路後來說。 郭洋是中共的老干部，1950年起任新观察雜誌總編，1957年被打成右派，下放勞動22年。四人幫跨台之後獲平反復職，八九民運期間應邀訪問美國。上個世紀90年代尾，兩位老人在紐約弗拉省合購一個單位，決定生活在2002年。83歲的司馬魯和85歲的郭洋在紐約宣布結婚。這一段充滿傳奇與浪漫的姻緣，正好像著名學者周策宗在《賀詩》裏面所講的這樣，找遍古今中外，亦都找不到你們這樣的樣子。胡平說，生日當日司馬魯宣布將壽禮用於成立一個為兩岸三地文化人的交流論壇中華學人聯誼會，並指定八九學運領袖王丹擔任會長。郭洋女士2009年1月18日在法拉省的養老院中逝世的。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方冰發自紐約的報導。由哈薩克斯坦所主持的這一屆特決與系國家合作委員會峰會閉幕，土耳其一方面通過這個平台，另一方面利用它和中亞地區在民族和文化上同根同源的特點，成功運用軟實力積極擴展在中亞的影響力。土耳其未來很可能成為俄中之後在中亞地區的另一股關鍵力量。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白華發自莫斯科的報導。
特決與系國家合作委員會的非正式峰會3月31日舉行，峰會由哈薩克斯坦的總統托卡耶夫主持。峰會原來計劃舉辦地點是在哈薩克南部古城特厥斯坦市，但是因為疫情只好改成為線上的視頻方式。特厥與系國家合作委員會的成員當中包括土耳其、阿塞拜疆，亦是中亞地區的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而另外一個中亞國家土庫曼斯坦很快亦都有望成為新的成員。土庫曼總統這一次亦都參加了線上峰會，匈牙利領導人歐爾班以觀察員身份出席了這次的峰會。和土耳其關係越來越密切的烏克蘭亦都對這個組織產生興趣。烏克蘭因為克里米亞以及當地的達旦人和土耳其密切的歷史、民族以及文化的淵源，已經提出了申請成為觀察員。除了波斯語系民族為主的塔吉克斯坦之外，特厥語系國家合作委員會當中是包含了所有的中亞國家。而此外，土耳其以及是匈牙利都是北約組織的成員，這兩個國家再加上的是積極想融入西方世界的烏克蘭，以及是位於裏海岸邊盛產石油的阿塞拜疆，都是地處於歐洲，這個使到特厥語系國家合作委員會具有橫跨歐亞大陸的地理色彩，同時更加有多元政治的光譜。土耳其是特厥语系国家合作委员会最关键的成员，哈萨克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是名誉主席，哈萨克作为另外一个主要的成员，这个组织的秘书长职务是由情报以及安全机关关系密切的哈萨克外交官阿姆列耶夫担任。在30号的线上峰会发言当中，埃尔多安、纳扎尔巴耶夫等领导人呼吁推动特厥语系国家合作委员成为系正式的国际组织。哈萨克领导人托卡耶夫是呼吁组建特厥国家投资整合基金会，亦是教育基金会，在哈萨克南部的特厥斯坦市创建特厥国家特别经济区，启动特厥文明现代化的进程，让特厥文明在这个世纪的国际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当中占有一席之地。纳扎尔巴耶夫仲强调，随着纳格尔诺卡拉巴克冲突的结束，旅海的重要性在度提升，未来能够更方便有效地推动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埃尔多安邀请与会者今年11月齐聚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参加今年的正式峰会，他仲呼吁和阿美尼亚同属于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中亚国家支持阿塞拜疆。这位土耳其领导人说，穆斯林斋月之后，他将会访问在纳格尔诺卡拉巴克冲突之后重新被阿塞拜疆控制的地区。 3月31号的这次线上峰会在纳卡尔诺卡拉巴克冲突后是举行，因此被认为是具有特别意义。一些的中亚以及其他的前苏联地区俄语媒体在报道今日土耳其和阿塞拜疆以及是土耳其和四个中亚国家的关系的时候，有时使用一个民族两个国家或者是一个民族五个国家的提法，以此来反映土耳其对南高加索以及是土耳其对中亚地区的影响以及是对当地事务的参与。去年九月爆发的新的纳卡地区的冲突以阿塞拜疆大获全胜，信奉东正教的俄罗斯盟友阿美尼亚惨败结束。在冲突当中，土耳其公开支持和自己同民同种的阿塞拜疆，土耳其不但是向阿塞拜疆提供各种的军事装备，还派遣了很多的军事顾问。战后两国领导人在首都巴库同台检阅了阿塞拜疆的军队。这次的纳卡地区的冲突产生的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后果是通过支持阿塞拜疆，土耳其力量成功进入了传统上一直是由俄罗斯控制的南高加索地区，并且在当地站稳住脚。很多的战略分析人士是关注在南高加索取得成功之后，中亚可能成为了土耳其的下一个目标。未来土耳其在中亚地区将如何与中国以及俄罗斯互动，以及是上海合作组织、俄罗斯所主导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与特语区的国家合作委员如何是互动，都是特别惹人关注。苏联解体、中亚国家独立之后，土耳其在1992年就推动召开特厥国家峰会，但是峰会后来断断续续地举行。2009年在这里基础上组建的特厥语系国家合作委员会，很多的中亚政治学者都认为特厥语系国家合作委员会是土耳其在中亚拓展自己影响的重要工具。但是土耳其过去将主要的精力都是放在加入欧盟以及是处理自己内部政治和经济问题。直到近年来，随着土耳其外交转向，同时更加重视亚洲，先至更多地面向中亚的地区。特厥语系国家合作委员会因此而日益活跃，特别是当另外一个中亚关键国家乌兹别克斯坦2016年成为特厥语系国家合作委员会正式成员之后，这个组织在中亚的影响力进一步提高。在土耳其和中亚国家之间，双方领导人、国防以及安全领域高官互访越来越频繁。土耳其力量进入中亚，无疑为推动多元化外交的一些中亚国家在俄罗斯、中国之外提供了另外一种的选择。哈萨克前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总统助理穆萨耶夫表示，中亚国家的安全情报机构和土耳其合作密切，甚至是每当签署一些合作文件的时候，土耳其都会强调哈萨克以及是中亚大草原是土耳其人祖先生活居住过的地方。他说哈萨克和土耳其、俄罗斯、中国这三大力量平衡发展关系，和这三方的关系都是很好。哈萨克政治学者萨特帕耶夫说，哈萨克外交的侧重点是俄罗斯和中国以及周边中亚国家，但是土耳其亦都是哈萨克重要的伙伴，哈萨克非常重视和土耳其的关系。他说2015年土耳其击落俄罗斯战机之后，从中亚各国反应可以看得出当地对土耳其的态度。萨特帕耶夫说，亲俄的格尔吉斯当时支持莫斯科，土库曼和乌兹别克是观望，哈萨克试图在安卡拉以及莫斯科之间系当中系做调停人。萨特帕耶夫表示，土耳其和俄罗斯当时的那个长冲突令到哈萨克社会分裂，很多人主张应该支持土耳其，而另一部分人则是坚持应该和俄罗斯系站在一起。在中亚地区，中国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反影响经济领域，俄罗斯在当地的活动则重偏于是重安全领域。一些的中亚政治学者认为，土耳其在中亚经济领域的影响虽然目前平淡一半，但是土耳其特别善于利用软力量，在中亚社会、文化、宗教等领域的影响迅速扩大。土耳其在中亚资助的一些学校成为当地年轻人最欢迎的教育机构。 哈薩克南部特厥斯坦市的土耳其哈薩克聯合國際大學校長最近就表示，他們正在為特厥世界培養大批的人才。哈薩克三月份還開通了針對特厥世界的特厥電視台，用土耳其語、哈薩克語以及俄語播放節目。土耳其還資助一些中亞國家拍攝反映當地特厥人以及特厥君主的歷史題材電視連續劇。土耳其演員亦都加入了演出。而此外，很多的土耳其中心、各種特厥研究機構亦都在中亞各國係紛紛落成。作為北約第二大軍事強國的土耳其的影響亦都開始向安全領域擴展。以上是美國之音第一記者白華莫斯科發嚟報導。
尽管因大流行病而实施封锁，67岁的运动员和匹克球教练海伦·怀特仍然设法继续打波并担任教练。美国之音记者莫斯卡科夫采访了海伦，请他讲讲大流行病之后他的生活发生了什么变化。下面请听他发来的报道内容。
在2020年3月初期，67岁的海伦·怀特根本没想到那一场奥克球练习是之后八个月的最后一场，那个是八个月漫长的休息。这位匹克球教练和其他爱好者在一个华盛顿健身房会面几日之后，美国宣布封锁以阻止新冠病毒的传染，不再有运动比赛，健身房亦都关门停业。但是好像很多其他的美国人一样，怀特亦都适应了。这位匹克球教练海伦·怀特说，他学会了使用 Zoom， 这是他第一次有时间实际上为自己锻炼身体。他发现了一些地方可以参加在线健身的课程，但是作为一个积极又热衷于匹克球的运动员和教导过3000多人的教练，他没办法脱离很久的。匹克球教练海伦·怀特说，他计算出他们的车道的宽度足够放一个匹克球网，因此他用胶带，这些不是一个标准尺寸的球场，但是他将胶带贴在车道上面，将他们的便携式的球网拿出来，然后他们在大流行的期间经常挥拍练习，非常之了不起。他们的邻居也都想加入，但他只能够给他们一次来一个人，还是很有意思的，这里很好的。然后当大家戴上口罩怎样的感觉比较自在的时候，他们将匹克球网带到街上面。匹克球由两个或者四个人来到玩，他们用木头或者复合材料做的实心球拍，将多孔的聚合物球打过球网。这个运动好像是网球，特别受到老年人的欢迎。怀特的丈夫安迪·礼顿在11年前被诊断出患有帕金森氏的病毒，但是他仍然经常打球，他的成功鼓舞怀特向患有各种神经疾病的人推广这种的运动。匹克球教练海伦·怀特说，在北弗吉尼亚州大流行之前，大众更加喜欢在室内打匹克球，他们有社区中心，人好挤拥的，不过他们只是等候轮到他们然后打一局，再等到轮到他们再打一局。但是在大流行期间，大众发现户外球场和在户外打球。怀特亦都同一个非营利组织合作，为残障退伍军人推广击球的运动。今日怀特指导坐轮椅的人参加这个比赛，而在最近他接到当地一个聋哑协会打来的电话，他们亦都想用球拍和一个遍布小孔的小匹克球为他们的生活激起一些兴奋，并且来一场老少咸宜没有新冠危险的比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斯卡科夫华盛顿的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听众朋友，你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com MOBI 嘅，而繁体版地址咧就系 tw.voa.mobi 嘅。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